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北约在召开峰会期间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公布，15次点名中共，称他对北约成员构成系统性挑战。同时，北约寻求加强与日本、韩国的关系。公布中表示，中共以其野心和强制性政策挑战了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中共采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扩大其全球影响力，中以技术和供应链等手段外加网络信息战，对北约各国构成威胁。这次峰会，北约继续邀请日本、澳洲、韩国、新西兰四个亚太国家参加。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醒北约注意东亚风险。韩国总统尹锡悦就希望在北韩和中共威胁上升的情况下，寻求深化国际安全合作。7月11日和12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分别与韩国和日本签订了涵盖多个领域的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进一步加强与两国的合作，包括军事和信息安全等方面。此外，北约正商讨在北京设立第一个亚洲办事处。北约峰会召开期间，礼拜三，美国、德国、日本等七国集团以及欧盟联合宣布了一项国际框架，旨在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证，以增强对俄罗斯的防御能力。联合声明称，各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现代先进军事装备、培训、情报共享和网络防御等援助。作为回报，乌克兰将承诺改善治理措施，包括通过司法、经济改革以及提高透明度。美国总统拜登说，七国集团发表这项联合声明是为了明确我们的支持将长期持续下去。在会议休息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总统多国举行双边会谈，为乌克兰反攻争取更多武器。在礼拜二的峰会上，北约领导人一致同意乌克兰未来可加入北约，但他们并未向乌克兰发出邀请或制定加入北约的时间表。礼拜二，在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年后，美国正式重新回到该组织。联合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内对此表示欢迎，说美国的加入对整个多边主义来讲是好消息。拜登政府决定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主要是为了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2017年，因该组织有反以色列偏见，川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他非常相信美国应该再次回到教科文组织，这个是为了参与研讨人工智能的规则、规范和标准，以免被中国抢占先机。自2011年起，美国停止了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目前，拜登政府已要求每年增加预算，用来支付该组织的会费和欠款，直到6亿1900万美元的债务全部还清为止。礼拜二，有38个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表示，他们的成员国正处于人工智能革命的风口浪尖，1/4以上的工作都能够被 AI 轻松取代，很多工人担心他们会因此而失业。经合组织由英国、日本、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实行市场经济的富裕国家组成。该组织表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对高技能工作影响最大，包括法律、医学和金融等技术行业，这些工作约占所有成员国就业职位的27%。该组织说， AI 的潜力很大，引发了人们对工资下降和失业的担忧，但就目前而言，由于这场革命仲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用于改变工作而不是取代工作。该组织承认，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加上采用这些新技术所需的成本下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作场所。今日美国劳工部发布报告，美国6月份的通胀率放缓至 3%， 是两年多来的最低水平，但这一结果可能仍然不足以阻止美联储在这个月稍后再次加息。劳工部报告显示， 六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3%， 环比上升 0.2%， 汽油价格同租金上升推高了 CPI， 抵消了二手车价格的下降。美联储官员近日表示，鉴于近期经济活动强过预期的迹象，他们可能会在7月25号至26号的会议上将利率提高至22年来的高位。尽管今日公布的6月份通胀数据放缓，但预计不会改变7月份加息的前景。劳工部报告还显示，排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同比上升 4.8%， 环比上升 0.2%， 都低过市场预期。美联储往往更多关注于核心 CPI， 该指数目前仍远高过美联储 2% 的年度目标。礼拜二晚间，微软同白宫发布声明，话包括一啲美国政府机构在内嘅20多个组织嘅电子邮件账户被中共黑客入侵，呢个显然系旨在获取敏感信息嘅间谍活动。据微软称，呢一次黑客攻击始于五月中旬，当时中共黑客使用窃取嘅登录密码，侵入了一些机构的电子邮件账户，大约25家机构受到波及，并影响了或与这些实体有关联的客户账号。微软礼拜二晚间表示，已经阻止黑客使用该技术访问客户的电子邮件。微软曾经在5月底报告说，中共黑客组织一直在窥视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涉及范围横跨电信、交通枢纽领域。最近几个礼拜，相关官员和微软一直在评估黑客攻击的影响，并试图压制它的影响。FBI 表示，中共黑客入侵的规模比所有其他政府的总和还要大，而中共一贯否认这些指控。礼拜三，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已经排上日程，现在正是加强两国之间已有密切关系的最佳时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普京的访华日期一经确定就会对外宣布。他说，现在绝对是保持俄中两国关系发展强劲活力的最佳时机，各个层级的对话都在进行。佩斯科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重点讨论双边贸易与经济合作以及全球问题。他说，由于双方对国际关系实质的认知相同，进行进一步讨论和建设性互动的前景非常非常好。前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日前亦透露，中方期待普京能够出席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并未直接证实普京访华。他礼拜三表示，中方正在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保持沟通。日前，中国与菲律宾的南海争议裁决届满7周年，美国公开敦促中共遵守裁决，并停止对南海其他国家船只的骚扰。中共对几乎整个南海声称拥有主权，引发了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冲突。2016年7月12号，海牙国际法庭对菲律宾、中国南海纠纷通过一致裁决，认为中共对南海的主权主张毫无根据，中共就拒绝承认该裁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二发表声明，称这一裁决是最终裁决，对菲律宾和中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并敦促北京遵守国际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回应说，美国在南海挑事生非，是南海仲裁案的始作俑者和幕后操守。礼拜三，菲律宾一家智库在马尼拉举办论坛，庆祝南海仲裁胜利7周年。美国、日本、欧盟、英国、法国、澳洲、印度等7位驻菲大使罕见共同出席，对仲裁结果表达支持。礼拜二，纽约州州长霍楚宣布拨款超过$5,100万用于打击仇恨犯罪，重点改善那些容易因身份、信仰或使用而受到仇恨犯罪威胁的组织的安全。这些资金将通过纽约的保护社区免受仇恨犯罪拨款计划提供。 州长办公室表示，那些因为仪式形态、信仰或使命而可能面临仇恨、犯罪或攻击的非营利组织、社区组织可以申请补助金。霍楚说，这些拨款将帮助宗教团体、社区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因他们存在的价值而成仇恨犯罪目标的地方。无论是犹太教堂、学校、清真寺、教堂、唐人街、法拉盛的组织，我希望人们知道，当你聚集在那里，你会没事。根据州长办公室的数据，2022年纽约州报告了947宗仇恨犯罪，比2021年增加 20%。 倡导者表示，实际上还有很多仇恨犯罪并未得到举报。日前，加州立法分析师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指出，加州就业发展部的失业保险信托基金现在已经发生结构性破产。加州就业发展部上个礼拜发布五月基金预测，加州立法分析师报告对此作出回应，指出临时性联邦附加税现在将征收约15年，并非就业发展部预测的6到7年，并且将首先用于支付持续性账单，然后才能够支付因就业发展部在疫情期间严重失职造成的180亿美元联邦债务。失业福利金由联邦政府担保，因此无论就业发展部的财务状况如何，索赔人仍然可以获得付款。只不过加州政府现在是用临时性的联邦附加税来支付。报告还指出，即使疫情期间不产生债务，加州在未来几年亦无可能不借钱。据预计，结构性破产将持续至少2到5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